欢迎各位收听维基百科，我是 Hans。 这里啊是个培养思考方法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实务经验分享平台，各有空的话请 Google 维基边界便可以找到我们，里面有大量实际操作的个案分析，也有面对问题心态养成的心法，可以让各位累积处理问题的知识与能力。当然如果真的有问题无法处理，也欢迎各位与我们联络，我们提供顾问式的服务。维基百科分享每个个案都是经由向案件当事人或是客户取得同意及书面授权后才开始制作，我们每个个案、都会先用文字档打好再进行录制，录完后再交由案件当事人及客户听过，待他们觉得没有问题之后、再交由后制并上架。这是我们音频制作的程序，希望各位在分享维基百科之余也可以向身边人说明制作过程，好让他们可以安心。最近、我们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有争议的案子、我之前有说过，社会对于公众人物算是有一个有别于一般民众的，所以呢用放大镜并且用一个道德制高点来检视，这很像算是一个现行的公式。公式的存在有它的原因，那今天的个案分享跟公众人物没有关系。众所皆知我们是不接演艺界及政治界的案子，因为这不是我们所能及及所能处理的，我们要讲的是一般人。一般人有没有社会责任？再来是一般人的社会责任标准是不是也该比照公众人物？开始之前我还是一样做一些观念上的沟通。我们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是对会起影响的，只是分影响范围的大或小。影响力这三个字我想各位听众都不陌生才是，因为在我看来影响就是一个沟通的附带作用，我们都会在所处的环境对周边的人产生影响，好的会，坏的也会。影响力人人都有，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不要低估自己但也不要高估别人而去做出错误的模仿。今天要讲的案例是我本人，我在4月11号的粉丝页上面有写出来那这一周那一周的分享我就拿出来做案例你还没有看过我这篇文的有空再去看就好，因为我的粉丝页真的还算还蛮 boring 的，上面每天只有刊载一些危机小语，然后就是偶然出现某个个案分享。我现在连 podcast 都不想放在上面因为会听到就是会听到，那无缘的听众就无缘嘛我认为维基百科这个音频它也有影响力，但我在做的是一个长期而且兼具身教的一个频道，我没搞什么包装也不砸广告，重点不是钱的问题重点是以我们这么多年的经历来看有些人会觉得我们提供的 model 及思维很有效，但重点这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效的，这是经过反复淬炼甚至很多失败所推演出来的东西。因此世上的事物对我来说没有速成这件事，所以我既然可以花20年做这一行从无到有，那我自然就可以花上另一个20年来做这个频道，哪怕将来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的东西仍然会有人在听在学习，这就是我想要的，让这个东西升值人心。但在升值的前面是要长时间的累积及产出，这才是我对于维基百科这个音频所赋予的使命但我这么做不代表别人也要这么做，因为一山还有一山高，我只是个普通人，我就用长时间的产出做出累积就好。想想看，如果维基百科能做20年，我的业界资历就快40年，一个人生又有几个40年呢？我想想就很开心所以就做吧。所以各位有什么想听的都可以留言或私讯告诉我，我都会整理出案子与各位分享。好，我来讲讲那天是发生了什么事。其实下午是我接小孩的时段，我想不论是认识我的朋友或是老的听众就会知道这个最近因为很忙再加上又练了超慢跑，所以吃饭的时间就有点不固定常常会在接孩子的前面才去吃点东西。那间餐厅其实是靠近我们家附近的一间快餐店，哪间我就不说，但餐饮业最近也是被食安事情搞得很紧张，因此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餐厅里面也没什么人它是快餐店，所以单人是坐在吧台用餐，用餐的前面就会有菜单还有基本的摆设，还有一个服务铃，你按服务铃就可以来点餐。我也不是第一次来这边用餐，所以熟门熟路的点了一个最快的餐就在那边等着，不到5分钟餐就上来了。当我准备要拿筷子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各位如果有看到我粉丝页上面的照片就可以看见，酱料瓶它是紧邻着装着姜丝的容器罐旁边。那酱料瓶为了要让用餐的客人便于辨识是什么口味，所以上面会贴有瓶子里装的是什么酱料。因此那个说明的纸条它是用胶带粘上去的。那这个胶带其实在这个已经有些些许的脱落，脱落之后就会翘着。而它就这么巧在这个位置就卡在这个装着姜的罐子前面，而且位置高度就这么完美挡在了盖子上面， 所以如果我单手打开这个装着姜丝的瓶子的话，这个胶带一定会掉到罐子里面。而且我近距离去看的胶带其实是可以看到上面有水渍的，我就不排除这个胶带其实已经进到瓶子里面了。当然我是不会拿里面的姜出来食用，我可以就这么吃完饭离开，我其实也可以不要管这些事。我在位置上想了五分钟，在我心中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哦。在整理这篇的时候，我的这篇文章上面有不少人的回复，不论是哪一种意见，我都很感谢各位的留言。当然某些朋友的意见不会与我一致，不过我都是一样的方式，那就是粉丝页它是一个公开的地方，所以每一位朋友的留言及意见都值得被尊重，而且这个标准是同一个的，不会因为与我意见是否一致我就会有不同的标准。那就像我常在 Podcast 里面讲的一样，世上没有那么多风险，而风险也不是无故的找上门啊。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就是我们做了怎么样的准备嘛。那我在录这一集的时候，其实在昨天就是4月20号我呢开了一门讲座叫危机简介。简介是什么意思？ Hans 开讲座是骗钱啊，这个简介有什么好说的？这种危机随便找就一堆啦，这什么内容？其实简介这个用词啊，是我在设定讲座过程中所发想到的。以往啊，我们读书会都是用以书本为基础带入实际的案例供大家演练，但这次的讲座我就用了平日在工作中真正的手法，就是引导客户发现他自己的问题，意思是让他们了解自己现在有哪些限制，而这些限制又跟他们现在自己的问题有什么关联。我说过非常多次，我们眼前发生的问题跟我们都有关系的，但对于别人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自行决定那个问题跟我们是否有关。再来，如果我们决定要跟这个问题有关的话，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举个例子，最近我有位朋友啊，在社群网络上写了我的名字，大体的意思是啊，他对于最近的社会案件很有感，但我呢都叫他保持沉默。那发生这么多事情都没有出来声讨哦。其实他的意思是他认为我跟他说过的沉默是要他面对这种社会事件不要发出任何的声音，但其实他误会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除了声讨之外，我们其实是可以有别的方法去协助处理这类的问题。会生气很正常，群情激愤也是可以预期的，但各位啊，我想请问一下，你除了上网造成舆论压力以外，难道没有别的做法吗？还是各位真的认为我们国家的机构都没有在做事，然后就是等着大众的反应，然后觉得哇民情愤慨然后再做处理呢？如果各位真的这么想，那么代表各位对于很多事情是不理解的。一个国家如果真的这么后知后觉，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多稳定的制度及生活。当然制度不见得完美，生活也许会有缺陷，可是现在出声声讨的大多数人不也是没有受到及时及立即的威胁吗？说白一点，你有空上网发表言论，不也是因为现在的你有一定的基础支撑着你，让你可以这么做吗？我现在讲的这方法不是很讨喜，会引发争议，但我的重点是提醒大家，解决问题的途径从来都不是只有一条。但大多数的人之所以会遭遇困境，其实是因为他们只相信自己选择的方法，他们不想花时间去思考，反正我先说比较快。但发泄情绪跟解决问题是一样的吗？不好意思耶，发泄情绪跟增加问题比较有关系哦。有人说社会很乱，但其实不知道自己就是造成乱象的共犯之一啊。所谓的共犯不是说谁出来讲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我这边指的共犯是指我们自己的思绪就是被大量的讯息牵着走，或是被某些公众人物带风向，所以当判断能力不见的时候，乱象才会如此的多。所以从头到尾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自己的情绪与思绪，就是如此的简单。因此如果我们可以理解自己的情绪与思绪的话，那么在面对各种类型的问题时，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法。这个方法人人都会啊，只是我们常卡在我们的喜好之心，结果就是任人牵动，最后就是造成乱象。我花了几分钟，我就是在提醒大家，社会氛围、社会责任，人人有责。你不要觉得都是某些人或是政府的责任，我们可以现在就做选择，我们可以现在就做调整，端看各位从自己开始，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础做法。我说过，我做这个频道不是在追求多少人听，我做这个频道是希望传出更多的种子，怎么思考，怎么应对，怎么分析。因为当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开始会用思考及判断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会真正的强大。我不确定我这辈子会不会看到，但我确定我这辈子都会做这件事，持续做就对了。所以我刚前面有说，当我看到了这个餐厅的状况，我心中很多想法，哎呀算了，不干我的事嘛，吃完就算啦，最多以后坐下挑个没有这个状况的位置就好了嘛。那我可以提醒直接服务提醒服务人员， 我来这里用餐，这是我的权利啊，而且他们有改善的责任与义务嘛。哎呦，会不会我说了遭了服务人员的白眼？这里还有很多客人在用餐，万一待会音量过大造成纷争不就不好了吗？其实这算是一种职业病，因为面对问题，面对任何事情大小 不拘，设想任何的状况都是我们的必经之路。但考量之后，我还是决定要做出提醒。我考量的点有以下几点。我家附近这间餐厅啊，其实老人家跟学生很多，所以现在开始进入夏天，我虽然不知道这个胶带被弄到浆罐里会不会有食安问题，但万一有呢？最近的食安问题这么严重，这看到不提醒怎么看都觉得是个风险啊。再者，如果我做出提醒或是让店家有警觉性，让他们知道虽然这里是快餐店，但不是放着不管就可以咯，以后我仍是会在这里用餐，这一次是善意的提醒，但是如果还不改，下次就会变成是有意的投诉了哦。食安问题之所以杀伤力这么大，除了对人的健康有害，其实不要忘了餐厅的员工们、餐厅的供应商们，停业会造成无工可开，结果就是让许多人的收入受到影响。所以如果可以在这边做提醒，那不也是一个救人的举动吗？我想很多吗？对，我的确想很多。很多事情在小的时候其实花一点点时间就可以做出预防，等到你事态变大都已经来不及了。这个现象其实可以从很多的案件可以观察出来，所以能做就做，前面花一些时间，也不要事后在那边后悔啊。好，下定的决心，我悄悄把照片拍了下来。放心，我不是要爆料或是要投诉，我只是要保留证据，因为我也怕服务员万一对我置之不理，我还有别的方式可以处理啊。但如果我连证据都没有保存，那不就没有办法解决我眼前的这个问题了吗？所以讲到这里，我提一个观念，否认是否等于说谎？说谎是否代表此人不可信？不可信的人是否就是一个不诚信的坏人哦？我说过，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相对性的。我们的工作不是断定谁是谁非，我们的工作是协助在这个个案里面的所有人，不论是当事人或是关系人，都有一个合适的退场机制。所以人会否认是正常的，人会说谎也是正常的，但是否不可信，那你要看是什么事情嘛。至于对方是否诚信，是否为坏人，说真的我一点都不在意，因为人的诚信跟好坏是随时都会变的。古人有人说嘛，以小观大，我其实也是这样，但这个观察不宜以一次做论断，这观察其实要有一定的时间及次数作为基础。人没有那么好懂，哪怕是我们这个行业也不敢拍胸脯说嘿，我就这么会看人，因此请你不要轻易的下论断，这个思维很重要，因为你过于武断，风险会是你在承受。每个行业的背后都有他动，每个人的行为啊，背后都有动机。人的动机说真的多重的，这对自己没好处的事情大多数人是不会做的，所以你不要那么快的下论断，武断也是会伤到人的，而且伤人也伤己啊。好，接下来我就等。等什么？等我旁边人都用餐完了嘛，还有店里用餐的人也没那么多的时候，我再请服务人员过来。为什么？我刚前面不是说了否认是人的天性吗？试想一下，服务人员又不认识我，然后我又长得这么凶神恶煞，只要是正常人都会觉得我这个人很可怕，所以现场的人少，那么就可以让他清楚我只是友好的想要做个提醒，我既不是要闹大，也不是要借此事件占店家的便宜，那就可以拉高我做提醒的成功几率嘛。所以各位看看，这讲话对就是讲钱啊，要做准备有多多？还是觉得讲话是么容易的事吗？还是认为只要动动嘴就可以让人照你的意思做吗？拜托，沟通之前要先思考，没有思考的表达最多就是增加问题了。所以好不容易等到客人都没那么多以后，我按了一个服务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一切都等下一集再做揭晓啊。感谢各位聆听，听完之后如果任何的意见及问题，请上网站维基边界留言，我们每周都有新的主题分享，有任何想听的主题也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